今天崇拜的主题是《使徒行传》之十一，执事腓列。我们很高兴父神差派他的仆人袁晓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做今天的证道。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第29节。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请。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起来，向南走，往那里，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列说：“你去贴近那车走。”在座我们很高兴，请到袁晓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做今天的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使徒行传之十一》，执事腓列。有请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每次到你们教会来，我就发现我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教会。我们也是中国教会，但是我们敬拜的风格跟你们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像美国教会。我其实在开始我们教会之前，我一直在 McLean Bible Church 聚会了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是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Long Solomon 的那个 style， 我们就是诗歌完了直接就是信息，没有读经，然后之后呢我们牧师祷告完了就完了，没有祝福，所以不像一个中国教会。又到你们这个时候，哇，这个中国教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在中国教会聚会的那种形式的东西啊，都在你们这里就感觉很亲切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教会的形式。那这个是呢，我们读经刚才读得很短啊，读短，因为我们教会是没有读经的，我都把圣经放在我的经文的里面。刚才这段圣经很短，但是是整个第八章的最重要的三段圣经啊。那如果第八章你说你记三段的圣经，记哪三段呢？就记刚才那三段啊。好，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对吧？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说第一章一章八节是大使命啊。那刚才我们也看到啊，说你们这一周的经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整个的使徒行传的整本书的一个大纲啊。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来铺展开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降下来了，然后在耶路撒冷那里做工，然后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工。那整个的使徒行传是根据一章八节来铺展开的啊。那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到彼得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医治了这个瘸子，然后在这个地方讲到，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啊，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到了第四章，彼得被抓被放，这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到了第五章，彼得再次被抓，啊，然后主救他出监狱，这是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出现了，是什么呢？在这个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使徒们来做的。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你还记得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有人吃饭说：“哎呀，这个教会里不太公平啊。”有的人吃的多些，有的人吃的少一些，啊，然后就找到使徒那抱怨去了。使徒说：“哎呀，这个事儿不该我们管呐，啊，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所以你们自己找一些人来管了，啊，那么就找了七个人有好名声的。这七个人是什么人呢？那圣经上没有讲他们的职务，只是讲到他们是来管理饭食的。那为什么我们管他们叫执事呢？”彼得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什么？ 为士，好，那个士很重要，那个士在希腊文原文中间呢就是执事的意思，就是我呢要以祷告跟传道为我的执事啊，所以有的教会说，哎，这话语的执事啊，所讲的传福音的人或者是传道人是说话语的执事，就从这里来的啊。所以彼得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我们的执事，那么换句话说，这些的同工出来之后他们就做什么了呢？做服侍饭食的这些的执事啊。好了，那么教会从此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变成一个有组织的了，以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但是没有组织，现在不仅是一个属灵的团体，而且怎么样呢，开始有组织了，那这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都是有组织的，有长老，有执事，那就是从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面开始的啊。那教会开始一个雏形了，教会开始有执事之后啊，这个整本的圣经花了三章的时间啊，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花了三章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执事的工作。哎呀，那太好了啊，我们常常说，哎，执事该做些什么事这样先生啊，执事的这个他们的 qualification 是什么呢，执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六七八用了三章的这个篇幅呢来给我们讲一下，哎，执事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从第七章呢我们就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寻道者啊，新约圣经的第一个寻道者，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斯蒂凡，斯蒂凡是个执事。然后到了第八章，哎，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执事所做的事情，就是执事腓力所做的事情啊，执事腓力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执事呢腓力呢开始向外邦人去传道啊。那执事腓力呢做了两件事情，第八章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哎，那个时候啊保罗或者是当时叫扫罗拼命的迫害教会，斯蒂凡死了之后，还记得当时是谁在那个地方骑在马上面呢，哎，是扫罗对不对，骑在一个大马上面，哎呀高兴死了，哎，你看你们这些异端分子终于都被我们抓起来了打死了啊！然后扫罗就开始拼命的去迫害教会，哎呀这个教会就给他迫害了，大家就四处逃跑啊逃啊逃啊，好，有一个人叫腓力就跑到哪里去了呢，哎，跑到撒玛利亚去了啊，然后给撒玛利亚人去传道啊。但是腓力的在第八章的第一件事情到了撒玛利亚去了，腓力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在撒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待得好好的，有一天圣灵跟他讲话了，说腓力腓力你呀要到加沙那个地方去啊。腓力就从这个撒玛利亚到了加沙那个地方，然后就带了埃塞俄比亚的大臣来信主对不对。所以腓力第八章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腓力从这个有 point 吗，应该是哪一个啊，好，非常好啊，这个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这个是首都啊，一迫害那腓力呢就往北边跑了啊，跑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叫做撒玛利亚省啊，撒玛利亚省呢的首都是撒玛利亚，那个是最早北国的时候北国的首都。那么腓力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哎，有圣灵跟他讲话，然后呢他就往下走啊，一直穿过这个耶路撒冷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叫做加沙，加沙我们应该很熟悉，现在在打仗了对不对。好，那么这是第八章的最重要的两个事件，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就是腓力到了撒玛利亚，然后腓力呢又到了加沙这个地方，加沙这个地方，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事件啊。那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所以有的人把这个斯蒂凡呢给埋葬了，哎呀斯蒂凡被用石头给砸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 耶路撒冷教会遭大逼迫啊，除了这个十二个使徒之外的所有的人，基本上呢，大家都跑了，都跑了，啊。然后第三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在男女下的监狱里面，这个破坏太疯狂了啊，所以大家都就为了躲避扫罗啊，就跑了。然后呢，你看这个腓力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犹太人通常是不进撒玛利亚的城的，对不对？你还记得那个在约翰福音中间啊，讲了一个故事，说，主耶稣呢，有一天呢，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地方去啊，然后给那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有水喝，那个妇人说：“你怎么问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呢要水喝呢？”那通常像人走路的时候啊，他们会绕过撒玛利亚啊，就是如果从北边呢，从加利利这个地方走。不是直接穿到耶路撒冷，他们先过约旦河，过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去，然后再过约旦河，再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绕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因为在这个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一件事，北国被掠到这个尼尼微以后呢，这个亚述呢做了一件事情，让亚述的男人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呢，和撒玛利亚的女人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犹太男人呢，把他弄到外邦亚述那个地方去，然后让当地人结婚生孩子。那么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什么呢？是一半的犹太人，一半的亚述人。那么犹太人说：“这是杂种，这个根本不纯的，这个不跟我们不一，他们不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说：“我们是犹太人呐，我们的祖宗在这个雅各井上打水啊。”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我们怎么不是犹太人呢？我们被逼迫的跟别人结婚，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半的犹太人的血统嘛。但是在犹太人眼里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跟外邦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每一次这个犹太人走路的时候呢，说：“哎，撒玛利亚的城不能进去的啊，这个是外邦人的城，这是外邦人的城。”好，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啊，很快的看。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听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鬼附着啊。然后呢，这个腓力呢，就在这里呢，给他们去传道。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跳到重要的看啊。那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人信了耶稣了，对不对？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啊，就是第十四节开始说，使徒在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叫他们往那里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说：“哎呀，撒玛利亚的教会的人啊，信了耶稣了。”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就派两个长老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就派彼得跟约翰跑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了啊，跑到撒玛利亚去了。两个人到了，为他们祷告，要他们接受圣灵啊。这句话呢，很多人很有问题啊，说两个人到了这个地方啊，说你们要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就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了，啊，这里面出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哎，我们发现在圣经的记录中间呢，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有人信了耶稣，有人得救了，但是没有接受圣灵啊。所以有人说，哎，这是不是讲到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在某一个时刻圣灵才能够降在我们的身上呢？好，我们要把这段圣经在这里很重要的地方呢给他看一下。那圣灵的工作，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几堂的时间来讲，你如果记得的话。那罗马书中间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说人没有基督的灵就没有生命。换成说，你如果你说你得救了，那你一定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人没有基督的灵就是不属基督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他都有上帝的灵，也就是圣灵在他的里面。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分明是信了耶稣而且受了洗，但 但是没有圣灵在他们的里面。那难道这些人受的洗不是奉耶稣基督的洗吗？是奉约翰所受的洗吗？显然不是的。啊，他们是奉谁的洗名洗的呢？奉耶稣的名洗的，对不对？啊，你看这十四节讲的非常清楚，说领受了神的道啊，就是他们接受了神的道啊。然后他们所受的洗是什么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的。十六节说他们只奉了耶稣基督的名洗。换句话说，给他们施洗的时候，腓力说的是什么呢？奉圣父、圣子、圣灵的灵给他们受的洗。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圣灵呢？啊，我们知道，没有圣灵进驻的话，那就是没有得救，对不对？这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第八章里面。好了，那么他们受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没有接受圣灵。这个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啊，只出现过一次，啊，只出现过一次。我们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一个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每一次听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总是派人去查看一下的，包括彼得啊，带了这个哥尼流的这个人去信了耶稣之后啊，耶路撒冷教会也要派人去看一看，去看一下。所以呢，在初期的时候，为了保持教会的合一啊，那么圣经上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等待使徒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到了撒玛利亚之后，然后呢圣灵才降下。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特别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的使徒的权柄啊。为什么呢？因为撒玛利亚是个什么呢？是个一般外邦人的一个地方，哎，为了不让这个教会太散了啊，所以呢发生这样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圣灵延迟降下啊。那么圣灵延迟降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使徒们的权柄，是为了当时教会的合一。所以这个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教义啊，说啊，你看我们信了耶稣，然后呢我们可以没有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到某一个时刻圣灵才降到我们的身上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讲老子讲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啊。那么这个合一的教会呢，很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的延迟啊，在新约圣经中间只出现过这一次，以后就再没有了啊。彼得跟约翰的角色就是有使徒印证的工作啊，顺服耶路撒冷教会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讲这个第八章里面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呢，有一个主的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那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大臣，是个有权的太监啊，是总管银库的，上耶路撒冷礼拜，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书。然后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他念以赛亚书，说：“你明白吗？”他说：“不明白。”然后腓力请他上车，与他同坐，然后把那段圣经讲给他听，然后怎么样呢？就给他施洗，给他施洗，带他信主，给他施洗。好，那么这个是腓力所做的第二件事情。那腓力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撒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还是北边？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对不对？啊，腓力在这个地方待得好好的，哎呀，传福音传得也很开心啊。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这个。有一个主的使者啊，那么主的使者是什么人呢？啊，就是一个天使，啊，天使对腓力说啊，起来往南走。腓力说，我好不容易逃到了北边，为什么现在又往南走呢？但是腓力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腓力顺服圣灵的带领。腓力顺服圣灵的带领，哈哈，你让我往南走，我就往南走嘛。南边有什么呢？南边是旷野啊，啊，旷野也是没关系了，就往旷野去了。所以腓力就往南走啊，走到那个地方，哎呀，不迟不巧，这不早不晚啊，正好碰到一个什么呢？ 哎，那个太监坐了一个牛车啊，从耶路撒冷也是往南走，两个人就碰到一起了。然后圣灵就说：“哎，你去贴近那个车啊。”然后腓力呢就贴近那个车。其实下面的故事就很简单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圣灵所预备好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腓力一说啊，那个人就去信主了，又信主了。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的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六七八呢是开始有这个执事的工作了，啊，那么第六章开始呢设立执事，第七章开始呢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是谁呢？叫斯蒂凡，对不对？我说，哎呀，斯蒂凡太了不起了，斯蒂凡注定要进入历史的史册，为什么呢？斯蒂凡是在历史上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人。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不是一个长老，也不是这个使徒哦，第一个殉道的是个执事啊，第一个殉道的是个执事。人家说，哎呀，做个执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教会每个教会都有执事，教会很了不起啊，执事很了不起啊。第一个殉道的就是执事啊，第一个殉道的就是执事。好了，但是到了第七章，对吧？然后呢，到了第八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是扫罗就开始疯狂的逼迫教会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跑了。那逼迫带来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宣教啊，这些人在耶路撒冷一被逼迫，然后就四处就跑了啊，所以逼迫开始，宣教也就开始了。那么教会是在逼迫中间来成长的。我们说逼迫呢是信心的一个试金石啊，你说你有信心？如果你没经过逼迫呢，哎，你就很难说你的信心真的是真的，啊，你只有经过逼迫了，你才说，哎呀，我的信心经过火的试验啊。那么逼迫呢，也是神差遣我们的方式之一啊。啊，有的我们这个人呢，通常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哎，站在这个家里面啊，很多这个宣教士说这个，他们都一开始不愿意去到其他地方去做宣教士的，啊，为什么呢？在家里面是最舒服的，我们人都不愿意去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逼迫是神差遣我们的一个方式。我们在一个地方待着，神说：“哎，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然后呢，让你接受逼迫，然后你就走了。啊，你看这个撒旦呢，撒旦总是帮倒忙的，对不对？帮谁的倒忙啊？哎，帮自己的倒忙，对不对？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本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啊，说我们在耶路撒冷待得挺舒服的啊。撒旦说我要迫害你们。啊，门徒们说什么？好了，你既然迫害我们，那我们就走了。啊，走到哪里怎么样呢？哎，福音就传到哪里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撒旦总是帮自己的忙啊。那今天有一件事情就是。北美的教会总是在舒服中间的死亡啊，哎，听说过那个水煮青蛙的故事吗？啊，说你要把那个青蛙，哎，给它烧熟了啊，哎，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温水里面，对不对？哎，青蛙在里面游啊，好舒服啊，好舒服啊，然后你就给它一点一点的加温呢，一点一点加温呢，不要太快了啊。那青蛙在里面游得好舒服，好舒服啊！然后慢慢的怎么样？就被烫死了，自己还不知道，对不对？啊，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跑到马里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说：“啊，你们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啊，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啊，是什么？温吞水的一个教会，太舒服了，啊，我们就在舒服中间就死亡了。”没有逼迫，没有逼迫，没有逼迫，不一定是好事情，太舒服了，啊，北美中产阶级，很多人说什么是基督教啊？哦，基督教就是北美中产阶级的奢侈品，穷人天天打工，没时间去教会。哎呀，富人，你看中产阶级。吃饱了喝足了，说什么？我们还要一点精神的按摩，spiritual massage，对不对？后来提姆斯讲了一篇道，然后觉得自己很高兴、很舒服，心里面，然后回到家里面去了。 是吧？这一种的舒适，慢慢慢慢的就让我们死在这种舒适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去。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我们不能够去寻求这种所谓的舒适的生活而已。今天北美教会就在舒适中间死亡了。那全世界第一个向外邦人传耶稣基督的人啊，就是执事斯提凡啊，不是，对，第一个殉道的人是斯提凡，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执事是腓力啊。所以这两个执事太厉害了。我们说这个执事，哎呀，世界上的这个执事，给他们安利的时候啊，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是个执事，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什么，也是个执事。所以我看这个执事比长老还要属灵，是不是？有的时候啊，他们很能去做事情，对不对？哎，早期的教会执事可是很厉害的，对不对？可是很厉害的啊，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啊。那如果说斯蒂凡是个勇敢的执事啊，那么腓力是第一位的一个宣教士。首先，腓力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撒玛利亚，对不对？犹太人绕着走的地方，但是腓力没有绕着走啊，腓力直接就到了撒玛利亚去，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就是腓力呢向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大臣传讲耶稣。如果说撒玛利亚的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的外邦人的话，那么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大臣是个什么呢？是一个100%的一个外邦人了啊，是完全没有犹太血统的，对不对？所以腓力呢是一个所谓的第一位宣教士。宣教士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像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传福音啊，可以是跨文化的，也可以是本文化的宣教士，对不对？那么腓力的两次宣教，第一次在撒玛利亚，第二次呢是在加沙的旷野。那么腓力有两次的宣教。那我想问你一下，你说这两次的宣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考你们呢。第一次是自己被迫害走了，第二次圣灵叫他去了，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做从被动宣教到主动宣教啊。那么被动宣教是什么呢？他们离开耶路撒冷是因为受逼迫，哎呀，我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怎么样，我就要走了，对不对？是被逼的，被逼无奈，所以这个叫被动宣教。被动宣教，被动宣教好不好？被动宣教挺好的，他至少是宣教，对不对？啊，但是什么是更好呢？那就是主动宣教，主动宣教。第二次宣教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什么呢？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主动去宣教了。说，哎，我为什么往南走呢？因为这是圣灵带我走的了，这不是我受逼迫了，这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了啊，这是更清楚的一个神的旨意了。所以我们需要被动宣教，我们更需要怎么呢？我们更需要去主动宣教啊。教会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没有办法了，我只有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更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圣灵对你讲话了，然后你明白圣灵的旨意了，你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你去做事情去了啊，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说腓力是一位顺服圣灵带领的人，对不对？那么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叫做圣灵行传啊，里面充满了圣灵的工作啊。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使徒行传是一本充满了圣灵的工作的一本书。那我们这里所看见的腓力就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腓力很明显的，当他去加沙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圣灵对他说话，走到那个车那里去，腓力就走了，对不对？所以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走。哎呀，我觉得这个第八章整章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啊，是这句话。我再说一遍，整本的第八章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走，你同意吗？这个是圣灵直接对腓力说，你赶紧过去。那你觉得腓力当他顺服圣灵的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重要还是不重要了？不重要了，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他只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后面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大臣是不是圣灵带到那里去了？ 埃塞俄比亚大臣信主是不是圣灵的带领啊？都是圣灵的带领。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圣灵对腓力说，你贴近那个车走。腓力说，好，我贴近那个车走。啊，首先主的使者让他去旷野啊，没有道理的，对不对？你去加沙的旷野啊，那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啊，我跑那儿去干什么？又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我在撒玛利亚待的不是挺好的吗？主耶稣也在这个地方传过福音啊，还带了撒玛利亚的女人信了耶稣呢。啊，为什么要突然去南部啊？好像我们今天跑到 DC 的，我们住在 DC， 我们跑到纽约北边去传福音啊。然后神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们说：“哎，你现在要去佛罗里达了。”说：“我干嘛要去佛罗里达呢？”啊，腓力有没有问说：“我干嘛要去佛罗里达呀？”腓力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听话 ，don't argue, right？当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要问说 why， 圣灵不跟你讲 why 的，圣灵讲什么 do it right， do it， 不要问，就是做，就是做。当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要做，对不对？如果是你，你会去吗？对不对？然后圣灵贴在那个车，这个是水到渠成工作啊。腓力在这个埃塞俄比亚大臣信主是水到渠成的工作啊，那他从耶路撒冷回来，表示他已经是有追求的了啊。那但是有问题，但是腓力给他答疑，带他信主。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了：什么是圣灵最后对一次对你讲话啊？有时候是什么时候圣灵跟你说：“哎，你去跟这个人去传福音去。”啊，你说我怎么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呢？或者有圣灵的感动或圣灵的带领呢？啊，第一，你要有传福音的热忱，对不对？你不愿意传福音，圣灵不会带领你的。啊，你需要灵修、祷告、看宣教师的传记，让神来感动你。啊，神从来不感动那些没有心智传福音的人就传福音的。啊，那你这个心智从哪里来呢？就是读圣经啊。读宣教师的传记哦，祷告哦，让神来感动你，对不对？第二呢，你活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充满呢，啊，你让神的灵来带领你，啊，你活在圣灵的里面，你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啊。你被圣灵所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被圣灵所掌控，然后你就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啊。有一次我们教会开三福，那个时候我做导师跟队长。你们听说过三福吗？啊，三福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训练。然后我带了两个队员就去传福音了。啊，哎呀，到了那家只来过教会一次。然后呢，我们去之前没有想到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啊，所以去了家以后，那个三个孩子就很闹。那我就跟两个队员说，你们俩讲哦，啊，按照教的讲哦。然后呢，我就去带孩子了，对不对？队长就带孩子去了，啊，等到他们俩讲完了，队长要收网了，对不对？要做那个邀请的工作，说你愿意不愿意信耶稣啊？我想我是问还是不问呢？因为他们俩讲的是结结巴巴的啊，这个回家肯定是没好好做功课，啊，背得很不熟，啊，那个对方又是第一次来教会啊，以前没来过教会的。那我还是说，哎，请问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们个人的救主？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两个人同时就开始落眼泪，开哭啊！哇，我说第一次来教会，我这两个队员讲的这么烂，居然我一起邀请他就开始流眼泪。发生什么事情了？圣灵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对不对？也不是那两个队员的工作。我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只来过一次教会的人，没有讲清楚，不是没有讲清楚，是讲的结结巴巴的，然后呢，人家就去信了耶稣了，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这绝对是，啊，什么时候圣灵最后对你一次讲话，说你去传福音去，你去传福音去，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是。以利沙对以利亚说的，对不对？啊， 哎，所以双倍的感恩，都是所谓的 double portion 呢、啊。我说长子的话拿双份儿啊，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今天我对你们的祷告是说，愿感动腓力的灵能够加倍的来感动我们，好不好？愿感动腓力的灵能够加倍的来感动我们去传福音啊！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传福音，对不对？环境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圣灵带领才是重要的。逼迫可能是传福音的方法，祝福可能也是传福音的方法，对不对？哎，中国一个模式，你们听说过没有？叫做温州模式。温州人不是受了逼迫到处去传福音，温州人是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做生意，生意做到哪里怎么样？哎，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这个中国教会有段时间最多的教会就是什么呢？温州教会啊，做生意做到北京了，然后几家在一起就开始一个教会，啊，做生意做到广州了，哎，然后几家人在那地方就开始一个教会啊，所以环境不是最重要的，你是受逼迫也好，你受祝福也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政府是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啊，哎，无论逼迫祝福，环境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Inter High，你们教会也有，对不对？我们教会开始怎么开始呢？哎，有一天我们在聚会，有一个人来敲门说：“我找你们牧师谈一谈。”他说：“我们在网上找教会，然后发现你们教会是刚成立的，我想你们一定有需要，这个有孩子需要人带，我们可以帮你带啊。”我发现这些人就是什么，从加州移民到 DC 来十几家人呢，啊，移民到 DC 来为什么？哎，为了要服侍这边的教会。为了服侍这边的教会，对不对？整个的十几个家庭到这边来，到这边来，对不对？为福音而移民，啊，如何参与宣教？啊，你可以短宣，你可以长宣，你可以为宣教祷告，你可以为宣教奉献啊。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宣教，我以前听过一个宣教师的一个讲座，他说：“你如果在本地不宣教的话，怎么样呢？你到了外地，你也不会去宣教啊。你比方说，哦，我到外地，我就去宣教了。”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去做一个宣教的一个短宣去啊。”第一个问题应该问的是什么呢？请问你在你的教会传福音吗？如果你在你的教会你都不去传福音，你到外面去干什么呢？到外面去干什么呢？没有传福音的心思，在哪里都不会传福音的，对不对？你说我换一个地方住，我就会去传福音了，没有那样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总结一下啊，逼迫它是教会的一个催化剂啊。腓力是第一位的宣教士。腓力是一个顺服圣灵带领的人，传福音不仅是使徒的责任呢，也是每个信徒的责任。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立这些执事的原因是什么？彼得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重，对不对？好了，腓力，你们去管什么呢？管饭食的。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管饭食的人怎么样？一个为主殉道了，还有一个什么？到撒玛利亚，啊，到加沙去传道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哎，传福音不仅仅是长老们的责任，传福音也是什么呢？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责任，对不对？我们必须追求圣灵的充满啊，圣灵的带领啊。所以圣经中间的两个知识给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啊。我们要需要一些行动啊，行动就是第一需要祷告，第二需要祷告，第三怎么样呢？还是需要祷告，对不对？祷告什么呢？哎，祷告啊！我们祷告说：“神呐，求你让我能够像腓力一样，求你在我身边放一个什么人呢？埃塞俄比亚的大臣啊！”所以我问你，谁是你身边的埃塞俄比亚大臣呢？有吗？哇！如果你信主信了很久，你说我从来没有埃塞俄比亚的大臣在我的身边。我为你很难过。你信主信了这么久了，怎么连一个人主都没有让你去分享你的福音呢？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可能你没有祷告，可能你没有去寻求，对不对？我不相信，如果你祷告了，上帝没有放一个人在你身边让你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然后我们需要聆听，对不对？聆听圣灵的带领。求神给你一个牧道友，啊，求神给你一次腓力的经历，好不好？ 就一次，你就祷告，就说牧师今天说了，上帝，我只要你给我一次腓力的经历就够了。为什么一次腓力的经历就够了呢？你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但是你要有一个突破，要有一个开始啊！我希望你今天好好祷告，你说上帝啊，告诉我我的埃塞俄比亚的大臣在什么地方。 OK， 好，我每次做三福探访啊，这个师母就说，哎，你今天带人信主了，或者你今天没有带人信主。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告诉你。他说全写在你脸上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每次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喜乐在里头啊，啊，所以你要经历喜乐啊。我常常是说基督徒你怎么经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带人信主。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在教会待了很久了，但是很枯干，经历不到神。我说经历神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枯干，走出枯干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在枯干里面去挣扎，而是什么呢？你去带一个人信主。你会带一个人信主，你就会有那种的喜乐，对不对？啊，行动啊，再讲一讲。圣灵充满，追求圣灵充满，这是我们服事的一个基础。啊，羡慕善工，追求服事神，勇敢见证，不断地向周围人传福音。钻研圣经啊，一个专题一个专题，有计划的学习啊，预备自己，随时等候神的召呼到。奉献自己，将生命献上，为主来使用。使徒行传中间我们看到两个第一，斯蒂凡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是个执事，腓力是第一个宣教士，也是一个执事啊，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彼得，也不是谁啊，也不是保罗。你别以为保罗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谁啊？只是腓力向埃塞俄比亚大臣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不要小看教会里的知识，教会里面没有小差事啊。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做好。圣经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好，如果你说我做不了保罗也做不了巴拿巴哦，那你应该做什么呢？以谁为榜样？也就以腓力为榜样就好了，对不对？你说我那我就做斯蒂凡跟腓力啊。神需要巴拿巴跟保罗，神也需要什么？斯蒂凡跟腓力，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们总是要侍奉神来跟随神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接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你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早期的教会的里面，这一些的执事们，他们不是一般普通的人，他们是一群被圣灵所充满、勇于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斯蒂凡之所以被砸死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为主做见证。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腓力在耶路撒冷遭到逼迫的时候，他到了撒玛利亚城，在那里传讲主的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听见圣灵的声音，他就顺从了圣灵的带领，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遇见了埃塞俄比亚的大臣。这是水到渠成的工作。所以说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让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每一天都被圣灵所充满，让我们能够像腓力那一样的安静的能聆听你圣灵的声音。主，我知道你给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放了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大臣，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去顺服圣灵的带领，聆听圣灵的声音，知道哪一位慕道的朋友是你放在我们身边的。 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一切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一次腓力的经历。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